各位居士大德，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我们前面清净善知识之后呢，就开始要修习正法。那怎么修呢？就分加行、正行跟结行来说。他加行一共有六个加行，这个是荆州大师所传的传承。好，我们现在介绍。第一个是准备一个修行的地方。要修行的话，就是在家里准备一个你方便修行、你盘腿打坐的地方，可以在客厅，也可以在书房，也可以在单身的卧房，夫妻房就不合适，最好是比较清净的场所。我们预备这样的一个地方呢，就第二个是安置三宝像，就是你这个坛城上面至少要有佛法僧三宝，因为佛弟子嘛，皈依三宝，所以我们就设置佛法僧三宝像。一般佛像呢是在中间，面对佛像的左边是经书法宝，然后右边呢是祖师大德或者是上师善知识的法照，这样就有三宝像。然后要供些什么东西呢？显教就是三杯清水，一个香炉，或者是再加上鲜花、水果都可以。那密教呢，就是八供：水水、花香、灯土、国乐啊。这八供就包含了所有的供养在里面啊，就是看个人的方便都可以的啊。只是我们要注意的，就是你请来的三宝像，还有你这些供品呢，都是来源清净的，它必须具备有三清净还有三无量这样的条件呢，才有真实的功德。那什么是三清净呢？这个很重要，不然你供了三宝，然后供了这些，每天供了很多的那个供养物，可是如果你没有这个清净还有无量的这样的一个条件的话，那个功德很小，没有真实的功德，所以要特别的注意，需要具备三清净。那第一个清净就是你的供养的对象是清净的，那我们供养的是什么？能够帮助众生解脱轮回之苦的这个佛，这个三宝当然就是没有问题了，这个是对象，你供养的对象是清净的。那有些人他不是供养这个嘛，像民间信仰，他可能供养关圣帝君啊，可能供养三太子啊，可能供养土地公啊，还有什么五府千岁啊，什么妈什么妈的，二妈三妈很多。那不管是他们供养什么，可是最亲近的对象就是你供养这个对象，他必须是本身已经开悟解脱的啊，或者是他本身已经成就的这样的一个对象，他才可以帮助我们解脱轮回。如果他自己本身都还没有解脱，还在轮回当中受苦，他是没有办法帮助我们解脱啊，没有办法帮助我们断苦的。所以供养的对象一定是清净的三宝。那第二个清净就是你供养的心，你自己的心是不是清净？就是说你今天供养，你是为了修自己的福报，是为自己修功德然后才供养呢，还是你是发愿为了利益一切众生，希望一切众生离苦得乐，这样子的心来供养？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的心才是清净的，你供养的心是清净的，这是第二个条件。那第三个条件就是你供养的东西是不是来源清净的，是你很辛苦赚钱去把它请回来的，或者是有师兄很诚心跟你结缘的，这个都 OK。 如果你是偷的、抢的、骗的用不正当的手段，或者是违法、违背法律的种种的那个方式去把它弄来的，这个就是不清净，就说你供养的东西来源是不清净的。所以我们供养的对象，自己供养的心还有供养的东西都必须具备清净的条件。那什么是三无量呢？就是你供养的对象 它是无量的。我们刚刚说供养的对象是佛法僧三宝，所以你家里到底要请多少尊佛才算是庄严呢？才算庄严道场啊？因为有些人他请佛像，他就很伤脑筋啊，就说不知道要请哪一尊比较好。他觉得请了这一尊，好像其他的没有请回来，好像有一点遗憾这样子。然后没有请到家里的那些佛菩萨，也不晓得会不会保佑我们。所以现在讲到这个供养的对象是无量的，这个观念也是非常重要。就是不管你今天请在家里是哪一尊佛，它都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总集，总集就集在这一尊的佛像上面。好，所以你供养，今天供养这尊佛像，就等于供养了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无量无边的佛，所以它是无量的。你供养的对象是无量的，只是说我们要有这样的见解。我们供养的时候虽然是供养一尊佛，但是我们有这样的见解，我们有这样的心，所以你就等于同时供养了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这是指供养的对象是无量的，那我们的心也是无量的。刚才说了是为了利益众生嘛，所以众生无量无边，所以你的心也变成是无量无边的供养的心。所以你的心也是无量的，你是为了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所做的供养，因此你的心是无量的。那所供养的物品，我们也可以观想化成尽虚空遍法界，全部充满无量无边的供品，因此这个供养物呢也是无量的。就是你可以用你的观想，你虽然是供养了很少的花，很少的水果，很少的供养物，但是你可以把它做观想，观想它尽虚空遍法界，因此它也成为无量的。如果具备这三清净三无量，你这个供养才是有真实的功德。这是六加行的第二个，安置三宝像。那第三个就是我们有了这个场所，那供养三宝这些供养物也都放好了，接下来我们就要正式起修。所以我们在佛前呢，在这个坛城前面结跏趺坐，就是你双盘或者是单盘都可以，就开始要修皈依跟发心了。好，所以第四个就是修皈依跟发心。那因为我们是大乘的，所以我们一般呢那个大乘不共皈依，我们念的是这个皈依文，而不是平常的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那我们是念诸佛正法贤圣身，直至菩提永皈依，我以所修诸善根为利众生，愿成佛，是念这个大乘不共皈依。那发心是发无量心，是无量心、慈无量心、悲无量心、喜无量心跟舍无量心。所以我们是这样子念的，我今愿使一切有情具足乐及乐因，我今愿使一切有情离苦及苦因，我今愿使一切有情皆得究竟涅槃乐，我今愿使一切有情离冤亲憎爱入平等舍。先这样子念，念完之后我们就第五个修七支供养。为什么要修七支供养呢？最主要就是要净除业障，驱疾治疗。我们知道为什么不成就，为什么不开悟，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还有业障。好，所以我们每天的功课的重点就是一定要净除业障，另外一个就是要积聚福德资粮、智慧资粮。你的业障净除了，你的福德资粮、智慧资粮具足了，你就一定成就，你就一定开悟。所以我们不能成就开悟的原因，其实就是在这两个功课可能没有每天修，或者没有念念修，偶尔修，这样是不够快嘛。净除业障也不够快，积聚资粮也不够快，你要念念修才快，没有间断的修七支供养。而且敬畏来记，不是说我做一个功课，像修持加行，每个加行八万四千， 或者十万八千，十万八千，我念完我就算修完了，是这样子妈妈，是不是这样子的？也没有啊，也不是，我们是敬畏来记啊，所以不管是现在讲的七支供养，还是所谓的普贤四大愿望啊，它的内容是完全一样的啊，都是告诉我们是敬畏来记，永远没有疲累的时候啊，而且是念念相续，没有间断，这样子你要净除业障，要积聚资粮才够快啊。那我们现在就介绍七支供养的内容。第一个是礼敬之，礼敬就是我们的心源，十方三世所有一切诸佛以至诚的心，最清净的身与意三业来修礼敬，要具足这个条件。所以我们刚才讲了，你虽然你的坛城前面是可能只有一尊佛，可是我们刚才说了要无量嘛，要观想它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总集。那我们平常呢，我们顶礼一尊佛所得的福量就已经是无量，何况我们现在顶礼的是十方三世无量的诸佛，那是不是累积功德非常的快？所以无论是你身礼拜，还是口念佛，或者是意观想，你都是至诚恭敬的，没有丝毫的妄念夹杂，就是无念的，这样的情况之下来从事身与意的这个礼拜，这时候就能够清净我们身与意三业的业障，一定是至诚恭敬，而且无念，就是没有调举啊，没有那个昏沉啊，没有散乱，这样的情况之下，然后至诚恭敬的来礼拜啊，不管你是小礼拜还是大礼拜，这个是你这样子来做就可以清净你的身业。那你口中念佛，你口中念佛就可以清净你的口业，因为你念佛的时候嘴巴是不会有那四种语业的过失啊，所以就等于是同时清净你的口业。那你意业在观想的时候就不可能起贪嗔痴造业啊，所以你意业做观想佛，或者是观想种种的那个修行的仪轨的时候呢，你就能够同时清净你的意业啊。所以这个至诚恭敬的来修第一支礼敬之的话，它可以清净我们身口意的善业，而且同时可以降伏我们的慢心。好，所以我们知道礼敬最主要是降伏我们的慢心，共高我慢的心。那这个慢心被降伏了，我们佛性就很容易开显。好，在你身口意至诚恭敬的礼敬诸佛的时候，同时他就在降伏你的慢心，慢心一旦被降伏，你本质具足的那个佛性就能够被开发出来。所以这个是为什么我们要修礼敬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借着礼佛礼敬这一支呢，然后来积聚我们的那个资粮，礼敬的资粮。所以它不但可以累积我们的资粮，而且可以清净我们三业的啊，身口意三业的障碍，还可以调伏我们的慢心，开发我们的佛性。这就是为什么要修礼敬它最主要的目的。好，那第二个供养之，供养就分财务供养跟法供养。财务供养广义的来说就是什么都可以供养，你觉得赏心悦目的，你欢喜的，你觉得最殊胜最美妙的都拿来供养佛，它可以除去我们眼耳鼻舌身的什么贪执，最主要是这个，不是我供养然后我有福报，这个就失去了供养的它原来的意义。因为供养最主要是对治我们的悭贪嘛，那你现在供养然后是什么，是要求福报，那不是贪嘛，跟我们供养原来要对治悭贪的那个意愿是背道而驰的。所以我们供养的时候呢，当下是要离眼耳鼻舌身的种种的贪，所以我们在供养的当下呢，是不执着这个供养物，然后也不求任何的回报，不求任何的果报或者是功德，这样子来修供养。 眼耳鼻舌身意就是相对的，就是色声香味触法嘛。那色尘的话，就是你看到的，你都可以供养。你看到美丽的花、美丽的风景、蓝天白云、清风明月，通通可以供养。本来我们会说，哦，这个好漂亮，好漂亮，就那个贪就出来了嘛。所以我们第二念就赶快怎么把它拿，赶快把它供养佛。那你第二念那个贪就转过来，你就不会熏习你那个贪执啊。你八识田那个贪执的力量，不会因为你看到很美的东西，然后它就回熏到你第八识，成为未来贪的种子。哦，所以我们是用供养，然后来去除我们种种的那个啊八识田里面的贪欲的种子，贪爱执着的种子啊。所以我们看到美丽的东西就赶快供养，供养三宝，当下你就去贪了。而且还有供养的功德。那我们听到耳根面对深沉，听到好的音乐，很舒畅的音乐，听了很法喜的心，很清净的梵乐，你听到就赶快供养三宝，你也不会回熏到第八识，成为你将来很喜欢听那个好听的那个音乐的那个什么习气，当下就被什么对治了，因为他那个没有回熏到第八识，而成就了供养的功德。所以我们可以善巧方便运用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因为我们每天六根一定要面对六尘。那我们一般如果你没有修对治的话，你在六根面对六尘的当下，就容易引发什么贪嗔痴嘛，喜欢就贪，不喜欢嗔，没有特别喜不喜欢就是吃，那每天就是贪嗔痴贪嗔痴这样子。可是我们现在修供养的话就非常方便，你六根面对六尘的时候，你马上就可以转念供养三宝，不但有供养的功德，而且可以同时对除对治我们的贪欲，对治我们的那个悭贪。那香味也是一样，鼻子闻到的种种的香味闻的当下也是可以马上拿来供养。那个色声香味触就是我们穿的东西啊，味就是滋味嘛。你吃到好吃的，或者是尝到好尝的那个食物，你都可以当下拿来供养啊，就不会说我喜欢吃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因为你的种子过去就种下你喜欢吃什么什么什么的种子，所以你现在看到那个东西马上就说很好吃，马上那个习气就反应了。可是我们现在不是，我们在好吃好吃好吃的当下供养三宝，供养三宝，然后断贪断贪断贪，这样子来修，就是这样子累积功德的。那处就是衣服啊，或者是庄严具，就是庄严那个身相的都可以啊，什么眼镜啊、耳环啊、项链啊、什么手镯啊、戒指啊，你可以庄严身相的，这个本来我们会起贪执的，你喜欢穿什么衣服，然后你喜欢什么装饰品，什么衣服要配什么颜色，然后要配什么皮带，什么配什么领带，那现在都不一样了。我们现在虽然是要打扮整齐清洁，但是没有跟贪欲相应，我们都先拿来供养三宝，我最喜爱的都拿来供养三宝，所以它可以断除我们的贪欲，这样就达到了供养的目的了。好，这个是财物供养。那另外就是法供养，法供养就很重要了。我们知道财物供养无量的功德，不及比不上一念法供养的功德的百千万分之一。为什么法供养这么殊胜呢？因为一切佛菩萨就是因为法而什么成就的。那我们以这个法拿来做供养，就等于我们可以成就一切法，可以成就一切佛法，可以成佛。所以这个法供养才是最重要的供养，它是一切供养当中最殊胜的供养。那我们就要很谨慎的听听看，很注意的来听到底哪些法供养。我们希望每天都就是修这些功课。第一个是如说修行供养，如佛所说的来修行，佛怎么说我们就依教奉行，拿这个修行来做供养，这个是如说修行供养。 第二个是利益众生供养，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修行，不是为了自己成就，是为了要利益众生，我们才要来修行。所以我们就用这个真实利益众生，希望一切众生离苦得乐的这样的一个心念作为供养。所以我们一切的修行都是为了要利益众生，以这个目的，而不是成就自己，为自己求功德、求果报，都不是，求福报，这个才是真正的修行，为了利益众生。好，第三个摄受众生供养，就是我们平常呢，菩萨都是以布施、爱与力行同事这四摄法来摄受众生，我们用这个四摄法来摄受众生的这个拿来供养，就是看你平常怎么以布施来摄受众生，怎么说爱语来那个摄受众生，怎么行利益众生的事情，这个利行来摄受众生，通事怎么行通事，就是作为众生的助伴，不管他今天要成就什么事业啊，我们就是助他一臂之力，作为他最好的助伴。那他在修行的道上，我们也做他最好的同行善之事，这个也是作为那个修行人的助伴，这就是同事。那我们就把这个四摄的这个功德都拿来供养，这个是最殊胜的供养，好法供养。还有呢，就是代众生苦供养，我们要经常的发愿。怎么发愿呢？就是愿众生一切罪苦都在我身上承受，愿我一切的乐善都在众生身上承受，这样子来发愿，这就是代众生苦供养。第五个是勤修善根供养，就是勤修，勤修就是精勤的修习一切的善根作为供养。那善根的范围很广，看你是要得什么果报，你是人天果报呢，如果你是修人天果报，那你就是世间的人天善根，那就是五戒十善嘛，就是你行五戒十善的这个善根拿来供养。那如果是想解脱的，那就是要修出世间的解脱善根，像四圣地啊、十二因缘啊，精进的修什么无贪无嗔无痴这个善根，这个都可以达到解脱，所以它是属于出世间的解脱善根。那如果你想开悟成佛，你就必须要修什么六度十波罗蜜，这个是属于无上菩提的善根。那我们希望勤修这一切的善根，不管是人天的那个善根，还是出世间的解脱善根，还是无上菩提的善根，就是可以开悟成佛的善根，我们每天都是修习这些善根，而且是很精进的修习。好，第六个是不舍菩萨业供养。什么是菩萨的事业？弘法利身嘛，菩萨是以弘法为家务，利身为事业，所以菩萨的家务跟事业就是弘法利身。那我们在任何的情况之下都不舍弃菩萨的事业，就是弘法利身，不管他有再困难再多障碍，我们都是不舍弃，这样子来作为供养。那第七个是不离菩提心供养，就是念念不失，不退失菩提心，念念都是以菩提心来修行一切的善也好，或者是利益一切众生也好，菩萨道也好，都是不管你今天在修行的路上是修什么法门，或者是成就什么菩萨的事业，都是不忘失菩提心，从头到尾整个修行的过程没有一念忘失菩提心。我们说都是念念相续嘛，所以这些修行其实都是每一念都是这样修的，没有一刹那的间断或者是终止或者是忘失，这样子来修， 这样是不是很快就能够成佛？积聚资粮最快啊。好，这个就是财供养跟法供养，第二个供养资。那我们可以这样子来修的话，当然很快就能够啊积聚成佛。那我们的业障怎么办呢？就是第三支啊，悔罪支，就是忏悔。过去无量劫以来的业障会障碍我们没办法开显佛性，所以我们要如法的忏悔，忏过去，然后防未来，忏完一定要小心防护，不要再造，千万不要常常忏，然后常常造，一直重复，这样子是忏不完的，我们的业报也报不完，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过去已经造的来不及了，我们忏悔，但是绝对不要再造，这样子我们才可能忏除干净啊，所有的业障才可能清净，有清净的一天。然后这个也是念念修忏悔，念念都在忏，这样子忏最快，不是拜三十五佛忏、八十八佛忏，还是修什么忏本的时候啊，水忏等等，忏本的时候才有忏，平常没有忏，这样子太慢。为什么？因为我们念念都起贪嗔痴，念念都在造业嘛，你不念念修忏悔来不及。因为造业的速度比忏悔的速度快，哦，所以我们要念念忏才来得及。那念念忏也是念念在防护嘛，很好的防护的一个力量。好，这是第三个悔罪支，第四个是随喜支。我们从佛、菩萨、声闻、独觉、一切众生的功德，我们都修回向，不是都修随喜，我讲错了，都修随喜，就是只要看到有人行善，我们见到一切的善，不管他是什么对象，我们刚才讲啊，不管是佛菩萨还是声闻独觉还是一切众生，只要他有善呢，我们都修随喜。那为什么要修随喜呢？因为你在随喜赞叹的时候，你就不会生起嫉妒的心。所以随喜它主要就是对治嫉妒，你随喜不但有随喜的功德，而且同时又能够除灭我们的嫉妒心，所以念念修随喜等于念念也是在累积功德，念念也在除我们的嫉妒的这个习气。好，第五是劝请转法轮之，就是在十方一切国度当中，只要有现证菩提的啊，就是成佛的，我们赶快前往到那个世界去请什么，请他转法轮。为什么要劝请转法轮呢？这样才可以利益众生嘛。那同时呢，也可以去除我们曾经谤法啊，或者是慢法的障碍。因为我们对过去可能对法还有说法的法师不恭敬，那造下轻视毁谤法跟法师的业障，那我们怎么弥补呢？我们就是多多的劝请法师转法轮，然后就能够净除我们过去曾经谤法或者是慢法，就是轻慢法这样的那个罪障。第六，请佛住世之，那就是在十方一切国度当中，只要是有想要示现涅槃的，我们赶快就去请他什么久住世间，不要入涅槃。久住世间不要入涅槃，才能够真实的啊，经常的来利益众生。那这样可以对治我们曾经违反上师的命令，曾经扰乱上师的心意，让上师身心不安的业障，就可以因为你经常的请佛住世，请法师久住世间，然后来清净这方面的业障。所以他最主要对治的就是这方面的罪业。那最后一个是回向之，就是把前面修 六支的这个功德善业善根回向给一切众生。我们刚才讲过了，我们修这一些呢都不是为了自救，不是为了成就自己，而是为了要利益众生，所以我们把这一切的功德都回向给一切众生。回向给一切众生，就可以对治我们那个狭隘的见解。我们过去都是怎么回向啊？回向给我最亲爱的家人，我最亲爱的朋友，或者回向给自己最多，大部分都是回向给自己，少病少恼，就我身体健康啊，或什么精神愉快、事业顺利、家庭美满、子女孝顺啊，等等等等等。大部分都回向自己比较多，所以他的心胸就非常的狭隘。那他这个功德就好像好比只有一滴水，可是我们现在不是啊，回向给一切众生，你是不是众生也是嘛？你也在里面嘛？那你为什么不心量大一点？回向给一切众生，你最亲爱的家人，什么最爱的爱人、朋友，通通在一切众生里面，也没有一个遗漏的啊。那我们为什么不？啊，把你这一滴水怎么滴到大海里面，结果你的心量就是大海，那你的功德也像大海这么无量无边，不是很好吗？啊，所以有了这样的一个正确的见解，回向的见解之后，所以它就可以破除原来我们那个非常狭隘的偏斜的的这样的一个邪见。这是它最主要的功能，就是把你的心量广大，然后可以累积前面刚才六支，前面六支是什么？有包含了净除业障跟积聚资粮，对不对？那加上你这样一回向，你的那一滴小水滴变成了大海水，那就可以怎么样？增长广大，你的功德也可以增长广大，是因为你回向给一切众生。所以变成回向支，它有三个功能，就是它同时具备了积聚资粮、净除业障，还有什么？增长广大，或者是增长无量，这样的一个功效在里面。那最后呢，我们就第六个加行就是祈求加持，我们就可以念祈求加持三样东西。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怎么我们希望我们的业障消除嘛，然后我们的积聚那个功德赶快积聚，还有一切的障碍都净除，就是这三个重点，祈求加持。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希望诸佛菩萨加持我净除修行的违缘，就是修行的逆缘，就是业障嘛。所以希望呢，能够使我所有的罪业都能够快速的灭除，就是快快的怎么净除业障。那第二个呢，就是希望诸佛菩萨加持我增长修行的顺缘，就是使所有的善业能够快速的升起，就是赶快的积聚资粮，资粮圆满的意思。那第三个呢，希望诸佛菩萨加持我使内外一切的障难因缘都能够摧毁寂灭，一切的障碍，不管是什么样的障碍啊，内障、外障、密障，不管什么样的障碍，全部都能够那个消灭，这样子来修啊。那今天讲的这个就是我们每天这样子来用功，不管你修什么法门，都没有离开这七支供养的内容，就是净除业障跟积聚资粮。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
普及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